兄姊妹，愿你们都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走到这一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年有许多欢乐，也有不少眼泪。这一年有许多高山低谷，在我们的这一年当中，我们都走过各种不同的学习，我们进入到我们生命里头我们最需要整理的地方，进入到我们内心的世界，只有我们自己可以面对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有长成。我们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新年还没到来到这一年最后一天，我们在这里敬拜，感谢主。我们有许多的感恩，无论我们在圣诞节收到多少礼物，我们给了多少礼物，我们都从神那里领受最大的礼物，就是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给了我们，而且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到今天。我们都是披戴着厚厚的恩走到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这个系列调整内心的世界最后一讲，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前面两次我们都学到了什么是智慧。智慧，一个被称为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他是怎么样在16岁的时候登基做一国之君，他怎么样拥有这些智慧呢？上次我们又学到了那些我们个人的事情怎么也会影响别人，我们怎么样从这些当中去成长，去敬畏神。今天我们要讲最后一个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来，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就从这一节的经文来看，我们都希望我们是聪明的人，我们更希望我们是有智慧的人。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某人你真是有智慧，你觉得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很有智慧的事，可是不见得有人会知道，不见得有人会告诉我们，你很聪明。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有智慧的事，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学习。按照我们周报上的大纲，我们首先来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敬畏耶和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清单哈，这个敬畏耶和华会有什么结果。敬畏耶和华使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选择我们的路。诗篇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所以敬畏神的结果是神会告诉我们该怎么选择我们的道路。敬畏耶和华使我们有聪明，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便是聪明人。敬畏耶和华使我们有福气，有福。圣经说敬畏耶和华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敬畏耶和华使我们处处得到保护。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他，他是你们的帮助，是你们的盾牌。盾牌的意思是什么？ 有人鸣枪，有人按键，可是有人替你挡，替你挡，他做你的盾牌，挡鸣枪，挡按键。有人攻击你，毁谤你，有人暗中做小动作陷害你，也有人做盾牌为你抵挡。用什么做盾牌呢？用他自己的身体做盾牌。这些鸣枪暗箭，诋毁，这些毁谤，这些小动作，通通射在他的身上。敬畏耶和华使我们有知识。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已经饱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我们都几乎可以知道，但是吗？我们今天会问好多的问题是我们都不知道的，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来看啊。好，敬畏耶和华还会使我们长寿。我看那些活得很老的人，我就想到说，是因为是圣经上说的，说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的年岁感谢上帝？感谢主，我今天能够活到这么老。感谢主，敬畏耶和华大有依靠。圣经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受保护，连我们的儿孙通通都在神的荫庇之下。敬畏耶和华使我们平静安稳。圣经说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敬畏耶和华使我们不容易犯错。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那些坏的事情，倒霉的事情怎么样，他们就自己就闪开了。还有敬畏耶和华使我们晚上能够熟睡，你有没有睡不着的现象呢？有没有白天一直打瞌睡，晚上都睡不着，睡不着吗？箴言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等于是他在告诉我们，在Darby 的 translation 是 He sound sleep， 你知道吗？就是使我们可以平静安稳，晚上心里不惊慌。敬畏耶和华富有，有尊荣。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敬畏耶和华必得称赞。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敬畏耶和华使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并不听，凭耳闻。我们判断不是因为我们眼睛看，不是因为我们耳朵听，而是因为神的灵指教我们。敬畏耶和华有圣经说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原来敬畏耶和华的人的名字都记在神的生命册上。第二 B， 敬畏耶和华我们必须要有什么样的生活行动呢？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 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孙一生敬畏耶和华。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我们要单单的侍奉他，我们要专一的侍奉他。圣经生命记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意思是说，反正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在想说，神啊，这是你要做的吗？这是你要我做的吗？圣经又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要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尽意的去侍奉他，遵守他的律例典章。甚至于连我们吃喝，我们日常生活，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将你的五谷新酒油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的面前，就是他选择要你立你为民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吃喝行走躺卧，我们都是可以敬畏。原来敬畏耶和华是要让我们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敬拜他。敬畏耶和华也需要读圣经。我们的三年读经，今年已经读完了第一年了。你可能今天的还没有读，但是过了今天就新的一本了。你还没有拿到吗？明天就是1月1号了。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记得今天要跟世昌弟兄拿哦，因为明天你没有拿到 Oops, 你要错过一个礼拜。如果你说啊，我今年我没有办法赶得上，来得及上火车，那没有关系，明年你可以再来，明年可以赶上第五册，帮助我们从列王记下第一章开始。希望每一个人都赶上，都一起在神的话语上谨守遵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敬畏耶和华要远离恶事，要恨恶邪恶。对于那些邪恶的事情，我们的心里头要产生那因为你看见神而发出来的那种厌恶，那种恨恶。那第三，什么是敬畏耶和华？敬畏在英文里头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the fear 害怕惧怕。这个敬畏这个字呢，在四个地方四种方式被用出来，我们会分不清楚。那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学习什么是敬畏。什么是敬畏？第一个就是有神圣的惧怕，就是信主的人对于神你的了解而来的。马丁路德认为，属血气的人不能完全的敬畏神。这个 Rudolf Otto 他说呀，他说敬畏这个词严格来说，属血气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战惊惧怕。另外一方面，神圣的惧怕是上帝把那个东西给了人，给谁呢？给相信他的人。所以因为神把那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头，使我们能够尊重看重神的权柄，看重他的诫命，并且回避恨恶一切远离神的事情。在旧约有许多的律例典章，敬畏神往往被看成 是真正的，有没有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信神，就从他生活中有没有敬畏。到了新约，我们活在恩典中，神的救恩临到万邦，我们圣诞节都在庆祝。新约时代的信徒活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更需要学习去敬畏他。这种敬畏是反映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选择，还有我们彼此的关系。以弗所书有这样说，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人，为什么我要顺服你？为什么你需要顺服我？是因为我们都顺服神，我们都活在神的权柄之下。第二种是惧怕，这种惧怕呢，实在是最自然的结果，最自然的结果。这种因为人有罪，所以我们会害怕。害怕什么？害怕那个事实的差距。那到底什么使我们有罪呢？就要看我们的罪在神的眼前是什么样的光景。可是这种惧怕呢，虽然本身不是很好，可是往往被圣灵使用来使人归正。第三种畏惧就是怕人。怕人呢，有时候我们对长官，对于权柄的人有那种害怕。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忽然警车把我们叫下来，叫停了，你心里头害怕啊，有什么了？哎呀，我的执照有没有带？我的牌照是不是 expire？ 或者是我是不是开太快了？我们开始害怕，这是对人。还有一种就是害怕人呢，是好像箴言29章说的，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因为那个 fear， 那个害怕，就好像亚当夏娃他们因为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所以那害怕的心在他们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乃是儿子的心，使我们刚强、仁爱和谨守。还有一种，在特殊的意义上，我们会有一些怕，是因为我们怕我们所亲、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所关心的人，他们走错路，我们就担心。这是属于一种担心。最后一种的惧怕是成为惧怕对的惧怕。那这在说什么呢？就是也可以说是敬畏的灵在人的里面，敬畏的灵在人的里面。那么创世纪31章里头也讲到说，上帝是以撒的惧怕。God is the God, the fear of Isaac. 这个 fear 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是以撒的惧怕呢？原来啊，这和合本把它翻成，神是以撒所敬畏、所敬拜的。当一个人，我们敬畏神，我们里头会产生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因为你敬畏他，所以你不可以，你也不会想要在他面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当希伯来人离开了埃及，进入了迦南地的时候，圣经说神打发惧怕 打发他的惧怕走在他们前面，毁灭并驱逐迦南人。你还记得当以色列人派探子进入到耶利哥的时候，还记得吗？那探子呢就打探那些这个城里头的民情，就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心听见以色列就融化。你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的心融化了？意思是什么？那惧怕的灵已经临到他们，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占领了他们，而是神先使他的敌人害怕。复习一下上个礼拜，上一次我们学习的，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智慧，一般人容易在三个方面最脆弱，最大的反应也最大的反抗，造成人遗憾的三个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对时间的分配，我们对金钱的使用，还有我们对感情生活的处理，是人最需要的，最需要寻求智慧和别人的意见，也是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我们又学习到，我们个人的选择会被人家看见，没有什么是 private， 我们的决定也会遭受到品头论足，我们个人的选择也会影响到别人。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的第，就是最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怎么敬畏他？什么是智慧的开端？上次讲完道之后，有人给我的回应让我很得到安慰和鼓励，让我知道许多人是认真在听讲道，并且认真的思考怎么在生活当中去回应。我们前两次说到所罗门，他在圣经里头让我们看见他是人类历史当中最有智慧的人，一个16岁的青少年就接续他的父亲做以色列王，能够在这样的年纪有这么荣耀的头衔。所罗门自己也透露出他怎么样从他身边的人身上得到劝勉和智慧，这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使他能够从身边的人得到智慧。但是是不是说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先得到所有旁边的人的意见我们才去做呢？也不必然，但是至少从我们身边的人做起。我们身边的人有特别的重要呢？有。为什么神在这么千万人当中把一些人摆在我们的身边？这些是一个奥秘，就好像在千万人当中，我们是成为一个教会，我们是成为一个肢体，我们是成为一家人，我们是成为神的家中的家人，这也是很奥秘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来想说，这是跟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把这些人摆在我的身边呢？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得救。为什么要你和你的一家？因为家人有他一定的影响力。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如果人来跟从我，如果不爱我胜过爱他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于自己的性命， 他为什么不说你如果不爱我胜过你的老板、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顾客？因为他们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绝对的影响力。为什么是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因为这些人是我们没有选择的，因为这些人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没有权利选择谁做我们的父母，我们没有权利谁做我们的兄弟姐妹。可是神就是用这些我们亲近的人来帮助我们。约书亚向他的百姓挑战的时候，他说至于我和我们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的家人很重要，今天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身边大大的推动着我们，影响着我们，大大的在那里在那里帮助着我们。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以为啰嗦，我们以为麻烦，要知道是神把这些人摆在我们的身边。哥林多前书里头这样说，他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同样的，我们的家人的关系都是神所用的，这些人都是神摆在我们的身边的一个棋子，帮助我们去走完神在我们一生中的计划。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也这样说，你们做丈夫按照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在我们的家中，我们都是一起承受那生命的恩典，就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和我们将来的远景和抱负。我们应该怎么样才是有智慧呢？问这个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层面，在当我们在思考说神在我身上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来寻找那样的智慧，才不会浪费神给我们的今天。在这里头有三个，第一个认识生命的原理啊，哥林多前书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那么规矩它就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参考，特别在规矩之内称为事，规矩之外称为非，因为有规有矩。次序是根据他的事情的大小、轻重、缓急、先后来判断怎么行。为什么人需要有规矩呢？因为神造人就是这样子。为什么神造人就这样子要有规矩呢？因为神是有规矩、有次序的神。圣经在出埃及记这样说，他说我们不可以跪拜偶像，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恨我的啊，那恨的意思是若没有爱我胜过爱这些都是恨我的。那么意思是神呢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爱这些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于自己的性命，但是神说你可以爱这些， But you must love me first， 你必须先爱我。所以马太福音才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几 number one， 第一。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次序的，是因为神是一个有次序、有规矩的神。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给我们有一个计划，他也给我们一个次序和规矩。其实不信的人呢，都需要受到生命规则的管辖，每一种技巧 每一种学问，每一种训练，是音乐、建筑、法律、教育、医学、运动、财务、会计，通通每一个领域当中要做有智慧的决定，都必须要了解那一个领域当中应该有的规矩和方法，不是吗？比如说我们不会请一个没有建筑执照的人来替我们盖房子，我们不会搭上一台计程车，我们不会希望搭上一台计程车那个驾驶还在 use learner permit 那个学习执照的人，我们不会请一个牧师他还没有确定他也没有得救和永生的人，虽然我们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可是这却是最基本的规则。当然我们不会接受那替自己开刀的人原来是一个兽医，我们不会请一个完全没有受过财经管理的人，连九九乘法都不知道怎么算的人替你做理财规划。曾经有一个人应征一个企业金融企业做财务主管，那么来应征的人都是很有经验的，很有学养的人。其中一位呢，在许多人当中脱颖而出，被选中得到那一份工作。只是让他不能理解的是，当他最后与董事会面试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通过了。其中一个董事就问他说：“3×7等于多少？”那他忽然被问到以后呢，他就慌张之下就说：“是20。”说完以后，他马上知道说：“完了，没希望了。”没想到他还真的被录取了。所以上班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心中就百惑不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呢，他就有机会就问那个董事说：“我已经都答错了，为什么你还是让我有这份工作呢？”那个董事说：“因为你的答案是最接近的。”我们每一个专业都有它一定的基本原理规则，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生活里头有很多的规则，有很多的规矩，有很多的次序，很多的范围，而这些规矩使我们做更好的决定，减少许多失败的可能性。例如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整理你家，或者说你要换你们家的屋顶，你开始怎么样？开始怎么样？打听价钱，货比三家，不吃亏。你请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扩，一个人说这25000，另外一个人说13000，这个人说18000，你选什么？比较，比较其中的奥秘。你去百货公司的停车场，那圣诞节刚过，很多那个停车场都满的，你要找你的位置可以停。像这样的季节，你去百货公司，你去 shopping mall， 发现停车场都满了，你是先找最接近百货公司的大楼的那个停车位呢，还是找从最远的开始找呢？有人这样说啊，在店里头待最久的人，先出来的可能性比较高，因为他们比较早进入店里头，所以他们停车的位置应该最前面。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原则，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忽略了这些原则，我们就要为我们的忽略付出了代价。在高速公路上喜欢开快车又不喜欢和人家保持那距离的人，他们忽略了速度和距离的基本物理的规则，他们要付出不测安全的代价。按照美国还有现在中国甚至于亚洲许多的国家那种泡沫经济的情况来说，在网络上短线投资很容易因为眼前的高利润而忽略了其中所要分担的风险。有时候你跟人家买一样东西，你就要为那个东西你要付出一定的税，可是有时候人家会挑战你，你知道这个华州税是很高的，你要不要就是报低一点的价钱？ 可是你就要冒那个风险。第二，要遵守生命的规则，任何一个专业的领域，当事人要了解这些规则是不够的，还需要去遵行，去顺服，服从那个领域的规则。一个外科医生替人家开刀动手术，他需要服从医学领域的规则，并应用他们一定的程序。无论他开刀的技术多高，如果他忽略了某项程序，他把剪刀留在人家肚子里头，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我们认识一位宣教师，他曾经是一位战斗机的飞行员，后来他成为宣教师。他告诉我们说，一个飞行员开飞机的人，重要的规则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相信飞行仪表上的指示，不可以靠自己的眼睛或直觉来判断。他说十台飞机失事，九台失事都是因为靠自己的眼睛判断。要相信那个仪表，相信那个飞行仪表的指示，他会告诉你正确的高度和方向。在运动球场上，美式足球，外接员不能通过啦啦队回到现场而不受罚。网球名将 Agassi 他也不能越线发球， Michael Jordan 他也不能带球走步，他们都必须要服从一定的规则。悠悠马被称为是大提琴的王子，他的大提琴也需要四根弦呢，他也要根据哆来咪发嗦拉西的原则来做。你说那么会打高尔夫球的泰戈伍德，他打过复球赛也是要用高尔夫球杆，他总不能用钓鱼竿来打，所以他们有一定他们的规则。我们要必须要知道他们必须要遵守生命的规则。最后，我们要服从生命的主宰，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规则，我们的生命也有它的主宰。既然在各种领域上都有他们的规则，在我们人我们活着的时候都有一定的他的规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教养儿女，我们个人理财，我们个人的交往，友谊的生活及对时间的应用，遵守这些规则能够帮助我们有智慧。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生活的规则呢？什么这些规则的标准是用来做什么呢？我手上有一根尺，我们拿这个尺来做什么呢？我们来量说，哦，这个桌子，哦，20寸半，我们用这个。我们的生活太多的地方，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帮助我们去衡量的标准。问题是这些规则是为了做什么呢？问神，在我身上，在我一生给我什么样的计划，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些规则是在帮助我们呢，还是在抵挡我们呢？生活是不是在说我们这些人都还有生命，都还活着呢？为什么我们今天都还活着呢？是谁让我们活着的呢？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谁能替我们解释这些问题呢？也就是这些问题使得人类，圣经里头记载人类历史当中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写下的这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人，我们如果把神当作神一样来敬重，我们从心里头会发出害怕，是因为我们若真正的认识他，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认识他的后果会是多么的可怕和悲哀。另外一种现象，人会因为我们会因为对神的敬畏 真正认识到神的本质，马上发现自己的罪有多么可怕，发现自己离圣洁的神有多远，因而害怕自己不能在神的荣光面前站立，害怕自己从神的眼前离开。好像我们最近在读扫罗，扫罗原来被神所高抹，可是神的荣耀离开他的时候，你看他的下场是何等的凄惨。人，我们认识神，我们心里头会产生一种真实的害怕敬畏。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五节，当乌西亚王奔那年，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我要死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他看见神的时候，他看见自己污秽不堪。只有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在哪里。只有当我们看见他，真正认识他，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什么一块料子。因为耶和华是那自有永有的神，他不像我们一样，我们都是从他而来，而且都需要他，他不需要我们的。这是所以刚才这句话，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点点的智慧，我们就开始聪明起来。我们若真正的认识他，就是为我们自己打开智慧的门，让智慧进来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属神的，什么不是，什么是讨神喜悦，什么是神所厌恶的。为什么说认识耶和华是至圣者便是聪明呢？神有许多的特质啊，譬如说神是无所不能的神， Omnipotent God, All Powerful God, 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Omniscient God, 无所不知的神，还有无所不在的神， Omnipresent, 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神有这些其他的特质，因为耶和华是圣洁，所以我们是圣洁。可是我们的圣洁跟神的圣洁不一样，我们的圣洁是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我们跟他一样。可是你知道吗？神没有要求我们跟他一样全知全能全在，他却要求我们跟他一样圣洁。为什么？他甚至于不惜管教我们，为了让我们和他的圣洁有份。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生生之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只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为什么要我们得益处？是要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就得着这些益处，是要叫我们和他圣洁的性情有份。我们有多少的能力，我们认识多少知识，或是我们去过多少的地方，对上帝来讲都并不是那么重要。他所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跟他一样圣洁。也可以说，只有耶和华的圣洁的性情是我们判定对与错、是与非的唯一的标准。耶和华是我们人间一切的标准，人离开神的道路就是失落，人离开神的同在就是地狱，人离开神所看的就是瞎眼，人离开神的时间和机会就是迟到，就是早退，就是错过机会，人离开神的荣耀就是罪，就是犯了罪。所以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有正确的判断，若想要明辨是非，若想要分辨好歹，我们要认识耶和华那至圣者。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手表，你有手表吗？好，我们打开我们的手表，现在看现在几点？每个手表不一样啊，有人开手机啊，因为想说每个人的手机应该都同样的时间，是不是？我们的手表，我们会有人很聪明，马上看手机，因为什么？因为手机是标准时间，是不是？那么，请问这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是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有人定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服从那个标准时间。哦，现在是12:08:52。我们服从那个标准时间。我在 Marine 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服从那个时间。我们在出任务之前，每一个人都对表，对谁的表？对谁的表？对领导的表，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官大表准，他官大嘛，他说的算嘛，是不是？所以对谁的表？对他的表。请问我们对谁的表呢？一路以来，我们在学习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我们在学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去查看我们的世界，我们内心的世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检验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面对的。我们往下扎根，为的是要什么？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结出那些光明圣洁属神喜悦、属神的讨神喜悦的果子，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有智慧，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人活着的长短有什么意义，我们活着，今天活着有什么目的呢？我们应该热爱生命，追求成功。我们热爱生命是因为神给我们的，神让我们活到今天，我们应该欢喜快乐。为什么神让我们活到今天？为什么？因为他在等我们，他在装备我们，他在预备我们。追求成功，怎么成功？是要让神，让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能够成全出来。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机会，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追求每一天来敬拜他，来成为被他所用的人，活出他的荣耀，让神的计划在我们2017年、2018年能够成全。2018年明天就开始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如果还没有参加3年读经，我鼓励你，并不是3年读经完以后就不用读经，而是说这帮助我们养成每天认识神的话的习惯。我们2018年我们有一个主题，我们的主题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换句话来说，意思是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被神所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被神所用。你是一个有用的人吗？当然。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耶稣。你是谁来用你呢？是上帝来用你。你想想看，一个你会觉得说，哎，像我这么普通的人，上帝能够用我吗？是，神可以用你，神可以用每一个属他的子民，神都可以使用。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让我们今天还活着，他为什么他今天带我们走到今天。为什么神要用我们呢？因为他要装备我们，他不是非我们不可，而是我们非他不可。你说我什么都不会，我能够给上帝什么？我能够服侍他什么？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上帝，可是上帝说 No， 每一样东西我都要用，而且我都可以用。为什么？因为神用这些东西来造就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在过新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怎么说？新年好，新年快乐。我会觉得很俗呢，我们要不要做一点不太一样的东西？我们说 上帝赐福你。我们不要说上帝祝福，上帝不需要祝。祝呢，就是求的意思。他需要求什么？他已经是最大的了。他需要求什么？他只有，他会赐福我们。赐福我们。你知道赐福的意思是什么吗？赐福的意思就是 Barack， 就是 Barack Obama 的 Barack。Barack 的意思是什么？是神与我同在的意思，神与你同在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神赐福你，意思是什么？神与你同在。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了。当我们说啊，愿神赐福你，是耶和华那位最大的官，那位你唯一需要对准你的表的，是他生命给你有时间的，愿他赐福于你，愿他与你同在。让我们都起立，让我们彼此问候，我们说上帝赐福你，上帝赐福你，神与你同在。上帝赐福你，上帝赐福你，上帝赐福你。